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大家好。近呢几个星期喺五月里边，我哋都陆陆续续听到有朋友、弟兄姊妹啊，唔单止年长嗰啲啊，系比较后生嗰啲。嗱，后生嗰啲咧系讲紧系三十几岁或以下嗰啲，都可以安排啊去打疫苗，甚至乎咧12至17岁较后时间咧都可以安排。咁而打疫苗嘅时候咧，我谂大家最关心嘅咧就系打边只疫苗啊，打辉瑞啊。亦或打 Moderna 啊，甚至乎咧可以去藥房打阿斯利康。嗱，無論打邊隻疫苗都好咧，我都好希望打咗或者係啊將會打嘅朋友弟兄姊妹打完疫苗之後咧，啊冇啲好大嘅啊副作用反應啦。啊，就算有咧都好輕微。咁好似我咁樣打完之後咧，只係喺打嗰個嘅部位上邊咧就有啲痛啦。咁啊，只要咧就唔好拎重嘢咧，咁就可以噶啦。咁當然啦，如果有較嚴重嘅反應嘅話咧，咁就要立刻去諮詢你嘅家庭醫生啦。咁其實喺五月裏面咧，除咗係打疫苗呢單新聞比較矚目之外咧，當然啦，印度嘅疫情擴展得好快、好嚴重，以色列同埋巴勒斯坦嘅衝突，亦都令到我哋好難過、擔心為你祈禱。不過咧，亦都有兩單新聞咧吸引到我注意，就係咧。微軟的創辦人蓋茨、標基和他太太呢就聯合發了一個聲明，宣布呢結束維持了27年的婚姻。令我注意的就不是當他們宣布了離婚之後呢，有很多路邊社走出來去分析他們離婚背後的深層原因是什麼東西講解他們呢離婚呢之前呢已經有跡可尋和他們財產分配是怎樣。我不是有興趣這些新聞。令我注意的就是兩年前當他們慶祝25年这个银婚纪念的时候，还讲紧就话我哋好希望下一个25年咧都继续一同欢笑。同埋咧，好多年前咧，蓋茨接受访问的时候咧，有人问佢究竟佢人生里边最聪明的决定，究竟系创办咗微软啦，定系创建咗佢嗰个嘅慈善基金工作？咁因為我哋都知道咧，蓋茨喺好多年前咧已經辭去咗呢個微軟嘅 CEO 嘅工作，甚至乎咧差唔多將佢成副嘅身家咧捐曬俾佢同佢太太創建嘅慈善基金會。但蓋茨話咧呢兩樣嘢都唔係，佢話咧人生最聰明嘅決定咧係揾到合適嘅人結婚先至啱。咁但係轉下眼咁就話要離婚啦。所以有人話人嘅一生之中有好多好重要嘅事情，其中兩樣咧就係婚姻同埋職業。中國人都有話啦，男人咧就最怕入錯行，女人咧就最怕嫁錯郎。咁而喺今時今日呢個男女平等嘅社會裏面咧，呢句説話其實調翻轉頭嚟講都係可以嘅。今日我讀嘅經文同埋我嘅題目《人生大事》。可能你會諗到咧，就係可能今日我講到嘅內容咧，都係環繞住婚姻。畢竟《哥林多前書》第七章可以話係成本聖經66卷書裏面咧講有關婚姻內容嘅篇幅係最長嘅。舊約聖經《創世記》第2、第3章講神設立婚姻，然後耶穌喺《馬太福音》第19章講婚姻嘅時候咧，都係用呢一段喺《創世記》嘅聖經作為原則。不過嚴格嚟講，耶稣不是讲紧结婚，耶稣是讲离婚，在什么情况之下才可以离婚。而同时间这两段经文呢，其实都是很扼要简短地去讲神设立婚姻和离婚唯一的原因是什么东西。而圣经其他的经文比较详细一点去讲婚姻呢，就是以弗所书第5章。这段经文主要是讲夫妻之间相处的态度。妻子要順服丈夫呢一句聖經嘅教導咧，唔知可能有啲嘅丈夫唔知會唔會攞嚟同太太講聖經教導都係咁，所以咧妻子要順服丈夫，所以咧就當個太太就話想要買個包包嘅時候，個老公話 no， 太太咧就要聽話。調翻轉頭，當個老公話想要買 iPhone 13 iPhone 13 9月出噶啦，咁太太咧就 no 4，係咪咁樣咧？不過 我哋大家都知道啊，聖經咧就唔可以就咁抽一節出嚟咧解釋同埋應用，我哋要睇埋上下文，甚至乎咧要了解當時嘅社會文化歷史背景咧，先至能夠去理解到完全理解到咧究竟嗰段經文嘅意思係啲咩嘢。如果我们看作妻子要顺服丈夫的上文的时候，其实那里就我就会发现那里讲的就是其实是所有人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服侍。然后呢作者呢就引用三个当时最普遍的人际关系做例子，就是夫妻的关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和仆人和主人的关系，去解释怎样才叫彼此顺服。因为这三种的人际关系在当时来讲呢，就只有妻子去顺服丈夫，仔女顺服父母，同埋仆人去顺服主人。但圣经的教导是很不同，是超越文化，是突破文化上面的限制，教导信徒要彼此顺服。所以不单止是个太太要顺服丈夫，个丈夫亦都要顺服太太，甚至乎丈夫要爱太太爱到连自己条命都唔要啊，好似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咁。所以如果个老公佢唔系爱太太爱到连自己条命都唔要咧，你就唔好讲话要求太太要顺服自己啦。嗱，比起刚才我所读嘅经文咧，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教导有关婚姻嘅经文咧就更加详细。咁而当讲婚姻嘅时候咧，请大家又唔好以为只是某部分人呢就啱听啲。就是我哋而家係适婚年龄单身啊或者拍緊拖嘅人啊，或者係啲年轻嘅夫妇先啱听。至于嗰啲结咗婚20年啊30年啊甚至乎40年嗰啲资深夫妇啊，连孙都有埋嗰啲呢，又或者而家係单身配偶离世，可能觉得讲人生大事呢对于我哋嘅意义又唔大。不过我希望大家知道，不论你是单身抑或是已经结了婚，人生大事并不是指导婚姻。我今天就会从哥林多前书，即是保罗，指导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经文。虽然我们读的是只是1至16节，但是呢我会从整章的圣经去看，第一点结婚和离婚，第二点单身，这两个身份的状况，去明白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无论是单身也好或者结了婚也好，明白神的爱和神在我们身上的照明才是最重要。不论我们的身份是怎样，我们都会同样得到神的祝福。第一点，结婚和离婚。我记得我后生的时候，即是真的10多20岁的时候呢，大部分人对于婚姻最有兴趣的问题问什么呢？那个是不是神的旨意哪个是神为我预备这些这问题。不知道现在迦南团的团友如果你有在看的话，迦南团的团友就是我们年青大专的团契。不知道你们现在在找配偶的时候呢，这些的问题是不是你最有兴趣的问题。不过如果我们想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呢去找到答案的话呢，那就很抱歉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完全没有解答到这些我们对于婚姻上面很有兴趣的问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他要处理的问题，第一是不是要结婚先，第二离婚又怎样，还有第三不结婚又怎样。所以保罗要处理的第一就是不结婚，是不是要结婚先，第一是不是要结婚先，第二离婚又怎样，第三不结婚又怎样。在第七章的第一节，和合本的翻译是这样讲的，他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就这样看好像以为这句说话是保罗讲的，好像保罗就很希望个个人都好像他这样单身。其实这句说话在和合本的修订版和新译本有这样的译法的，他说关于你们信上所提的事，男人不近女人倒好。其实保罗在这里回应着哥林多教会所问的问题。哥林多教会的人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亲近在原文有亲密接触发生性关系的意思。他们的意思就是，就算在婚姻里面两夫妇没有性行为是好的， 所以保罗咧系好针对性紧去回应紧波罗哥林多教会所提出呢个问题。嗱，点解哥林多教会佢哋会呢个谂法咧？认为喺婚姻上边冇性行为系好嘅咧？因为咁嘅谂法咧系好有呢个禁欲主义嘅色彩。嗱，首先我哋要明白了解哥林多当时嘅社会文化背景。嗱，哥林多城咧系当代希腊一个大城市。地处交通要道，人口稠密，商业发达。我上次同大家分享哥林多前第五章嘅时候咧，都有提到哥林多城系一个声色犬马嘅大都会。呢、这个城市系深受色情文化嘅影响，道德水平系好低落。而同时，哥林多人咧亦都系受希腊哲学思想嘅影响。佢哋认为咧肉体系唔重要嘅，灵魂先重要。所以咧就衍生出两种极端嘅思想，第一种咧就系纵欲主义，因为肉体唔重要，中意做乜就做乜，中意点玩就点玩，所以咧有人就纵情咁样咧去放纵情欲，所以我哋可以喺哥林多前书嘅第五章睇到有人同继母同居啦，第六章有人嫖妓，事实上当时嘅色情行业咧系好兴旺嘅，连信徒都深受呢啲嘅文化影响。但另一方面嘅极端思想咧就系禁欲主义。嗱，佢哋中心嘅思想系要追求内心嘅平静因为咁样做咧就佢哋认为系减少人生苦恼嘅最好嘅方法。要做到咁样咧，就要训练自己对外在一切嘅事物咧都唔重要。同埋係唔在乎所以咧就係禁欲。其實現今嘅社會裏邊充滿咗壓力好多人咧都被生活咧拉得好緊，好渴望咧得到內心嘅平靜。所以有人咧透過唔同嘅方法啦，例如有人做瑜伽啊、做運動控制飲食甚至乎去學習近年心理學好推崇嘅靜觀嘅方法。希望達至內心的平靜。雖然這些方法未必完全好像禁欲主義那樣，但我們都可以很小心，因為聖經在哥林多聖經在哥羅西書那裡這樣說，他說苦待己身，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是毫無功效的。就是如果我們要透過一些方法去克制自己的時候，其實是沒用的。如果要得到平安，圣经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这么讲，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内心的平静、平安，并不是在世上任何的事情或者方法可以得到，唯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得到真正的平安，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平安。所以我都很鼓励大家每日花多些时间跟主亲近，祈祷、读经，还有跟弟兄姊妹多些跟弟兄姊妹去分享神的恩典，彼此激励、彼此鼓励，在灵里面我们有团契、有相交。回去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认为在婚姻上面没有性行为好的。保罗怎样回应他们这个问题呢？在第二节至到第五节和第九节那里说，但要避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还有第九节，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这样讲法很容易被人误以为婚姻只是一个被动的选择，为避免淫乱无可奈何的做法。首先我们要明白，保罗在这里不是对婚姻作出个定性。为什么要结婚？因为要解决性需要，所以就要结婚。保罗是从当时信徒面对现实的处境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法。刚才有提过，哥林多城本身是一个声色比色情行业相当泛滥的城市。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可能避都没得避。周街都是引诱，甚至乎在教会里面都有信徒去嫖妓，要使到一个人避免对性产生欲念其实是不容易的。 尤其是男性，都很容易看到一些誘惑的時候，就會陷入在試探裏面。現在的社會那個性誘惑很大，很多電影啊、電視劇集啊裏面呢都有色情的元素，互聯網就更加不用說。但是現代的社會我們可以避，聖經也都教導我們呢要遠避淫行。但是很可能在當時的哥林多 的教會的時代是很難避，所以保羅提出在當時來講，結婚的理由不是要解決性需要，但是如果因為有性需要以致要藉著淫亂的方法真的去嫖妓去解決的話，倒不如結婚，因為唯有在婚姻以內的性行為呢才是神所喜悅的，才合乎神的心意的。所以結婚是信徒避免淫亂其中一個誘惑的方法。跟住保羅就講，如果要結婚就要過一個實在的婚姻生活，而不是結了婚呢又過一些的禁欲式的生活，一個母性的婚姻生活呢可能提供一個更大的誘惑機會呢俾第一方去出軌。所以保羅在第三至第五節咁講，丈夫當用合宜之份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并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并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情相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和合本的翻譯就比較含蓄，就算和合本的修訂版都是這樣譯的。他第三節他說，丈夫對妻子應該盡他的本分。第五節，夫妻不可忽略對方的需要。而英文較新的翻譯應盡的責任，他就譯做是婚姻上的責任。所以呂振中的譯本就是這樣說的。第三節，丈夫該以應盡的房事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其实在环社会里面其实的教会，我想是一讲性关系或者跟性有关的议题的时候，可能有人觉得不是很自然的。所以不知道你现在当听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尴尬尬尬这样。但是保罗很直接地说，夫妻之间彼此有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在性方面要尽量满足对方的需要。因为跟着第四节讲，妻子没有权并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并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而保罗在第五节里面提到三个原则，指出夫妇在什么情况之下才可以分房停止性生活。第一个就是两厢情愿，第二就是暂时性的，第三就是为了祷告。在这三个原则之下，夫妇可以分房，但绝对不是离婚的前奏。分房是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要离开对方。当然现在另有个原因就需要分房了，就是因为有一方呢中了招，需要隔离。也都有些夫妇呢可能是因为健康的理由，人生进入去另一个较后的阶段呢就会分房的。但保罗在这里提出不要用宗教的理由成为一个藉口。其实保罗认为就算专心祷告寻求神都不用分房的，停止性生活的。因为第六节那里说，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准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让步，就是说保罗给他们因为祷告寻求神的原因而分房是保罗让步，这个原本不是保罗那个意思来的。因为在夫妻关系中是彼此相熟的，丈夫是属于妻子，妻子也都属于丈夫的。这种讲法呢在今时今日讲究两性平权呢就似乎是很明显的。虽然是这样，但其实这个社会呢今时今日呢两性是不是真的完全平等呢，平权呢？你想想，男人有第三者叫什么？逢场作兴。而女人有第三者呢叫什么呢？淫娃荡妇。这个世界是不是很不公平呢？更加是初期教会男人讲了就算的这个社会里面，保罗这样主张呢是颠覆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的。他 佢係將妻子擺咗喺同丈夫同等嘅地位上面，其實係回復翻當神創造人嘅時候男女平等嗰個景象。由此類推，夫妻係彼此相屬，丈夫要滿足妻子，妻子亦都要滿足丈夫。即換句話講咧，雙方所做任何事情咧，係要從對方為出發點。當凡事都以對方嘅角度出發去做嘅時候咧，呢個就叫愛。做啲乜嘢係考慮自己先咧？嗰啲叫自私。嗱，可能人都聽過咧，Dr. Gary Chapman 佢提出嗰五種表達同埋感受愛嘅方式啊，就係肯定嘅言語啦。精心時刻啦，贈送禮物啦，服務嘅行動同埋肢體接觸。但其實喺呢五種愛嘅語言裏面最重要嘅係乜嘢呢？係投其所好。例如我太太 Rachel， 佢愛嘅語言係肯定嘅語言。我讚佢，表達欣賞佢嘅說話，可能比我送隻鑽石戒指俾佢更加有用。不過佢話唔係，你幫我做下啲家務更加實際。嗱咁，我真係錯誤以為佢愛嘅語言係肯定嘅語言，係肯定嘅言語。其實原來 Rachel 佢愛嘅語言咧係服務嘅行動。咁所以我冇投其所好，我冇從佢嘅角度出發。所以喺婚姻裏面，大家要努力嘅去經營。經營並不是單方面去做。正如保羅在第33節那裡說，娶了妻的是為世上的事掛慮，想怎樣叫妻子喜悅。所以保羅在第26、第27節那裡都新譯本是這樣說的，他為了目前的困難，我認為人最好能保持現狀。你已經有了妻子嗎？就不要想擺脫。你還沒有妻子嗎？就不要去找妻子。嗱，讲到呢度咧，不如俾我先讲咗第二点，单身先，然后跟住最后尾我先翻嚟讲呢个嘅离婚。嗱，第二点单身。嗱，喺呢个社会嘅价值观咧，同圣经系好唔同啊。可能特别喺华人社会里边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系好自然嘅事。香港甚至乎出现有啲嘅形容词去形容单身嘅人做光棍啊。獨男獨女啊，甚至乎叫單身嘅女性咧做呢個剩女啊咁樣啊，其實呢啲稱呼咧都帶有貶義嘅。嗱，我都聽過中國內地裏邊咧，有啲到咗適婚年齡嘅男女咧，常常俾啲長輩催婚啊。所以喺中國內地裏邊咧，出現咗好多嘅相親會啊，佢相親啊，大家去啊。不過好似咧，當佢哋一見面嘅時候咧，大家就問下對方啊，究竟你有幾多套房啊？你銀行户口個存折有幾多個位數字嘅存款啊？咁樣而家嘅人怕單身嘅人多，反而怕離婚嘅人少。所以有啲人可能係為咗結婚而結婚，以至咧衍生出咧喺婚姻裏邊咧有好多嘅問題出現。保羅喺度提出。原来人生是有得选择，基督徒是有得选择的。保罗说已经结了婚的就不要求摆脱，是未结婚那些呢是可以选择结婚或者不结婚。不结婚有什么问题呢？这个世界就告诉你不结婚有问题，但是保罗说你可以选择不结婚，而不结婚的原因是为什么呢？是可以全心全意去讨主的喜悦。保罗喺度唔系讲紧点解唔结婚，系因为我追唔到女仔或者冇人追，而系保罗喺度讲紧喺人生之中，你有个决定选择点样去叫主喜悦。嗱，我相信我哋都知道，或者我哋认识一啲侍奉神嘅人，佢哋一直都系保持单身。嗱，唔系佢哋冇机会去拍拖结婚啊，而系佢哋系专心选择专心嘅去侍奉神。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呢，都听过有些太太抱怨，她说嫁了个老公呢好像是凑多个仔这样，因为个老公放了工回家呢就什么都不做，只是打机，好像是大细路这样。我又听过这些太太有些老公抱怨，说娶了个太太回来呢好像凑多个女这样，因为个太太什么都不懂做。结了婚之后有家庭，以前是处理一个人的事， 結咗婚之後係處理兩個人嘅事，甚至乎係整個家庭，甚至乎係連埋姻親家庭嘅事情都要處理。正如保羅話：單身係恩賜，可以專心嘅叫主喜悅。可能有人話：啊，冇結過婚，冇生兒育女，人生係有啲個遺憾喎。啊，好似爭嗰啲嘢咁樣，啊，人生唔圓滿啊！嗱，我想話俾大家知，如果我哋覺得人生有遺憾、有缺陷嘅話，喺信仰上邊可以處理到，因為就算結婚都會面對配偶嘅離去，結婚亦都唔得一定有兒有兒有有女。如果我哋認為人生冇咗啲乜嘢嘢係有遺憾、有缺陷嘅話，我想你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这样讲，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丰盛在原文里面有满足的意思，主耶稣会填补我们生命里面觉得有欠缺、有遗憾的空间。主耶稣能够去满足我们生命。我认识一位姊妹，我听佢分享嘅时候好感动。佢话当佢另一半去世嘅时候，佢好伤心、难过、好唔舍得。咁多年两个都喺埋一齐，所以当分开嘅时候，佢觉得好孤单、好寂寞。当到咗佢另一半嗰个生日嘅时候咧，佢话谂翻起过往佢哋一齐庆祝嘅时间咧，就更加系伤感。喺佢最难过嘅时候咧。主对佢讲说话，佢分享，佢话主话啊，佢嘅另一半嘅生日固然系高兴，而家佢喺天上边同主系咪一齐，系咪应该值得我要更加高兴呢？嗰位姊妹听完主咁样对佢讲说话嘅时候，佢话佢成个人轻松晒。而当佢哋又到咗结婚纪念日嘅时候，嗰种孤单感又走出嚟，主又对佢讲说话。佢话你唔孤单，因为有我同你喺埋一齐。嗱，当我听到呢位姊妹分享嘅时候，我睇到佢嘅时候咧，我睇到佢由心里边咧，佢展现出一份系属天嘅喜乐。主耶稣系会填补晒我哋里边内心嗰啲嘅遗憾，嗰啲嘅缺陷。嗱，最后我都要翻去保罗讲佢点样去处理呢个离婚嘅问题。嗱，呢个系耶稣嘅时代咧，喺耶稣嗰阵时嘅时代咧，系冇面对过嘅。耶稣嗰阵时系面对一班嘅犹太人，而保罗咧系面对一班非犹太人，而且咧好多一批一批翻教会信主系姊妹先。嗱，虽然咧我冇一个嘅啊当时人口数据啊，即系人口比例嘅数据啊，啊唔知道似唔似好似而家咁样咧，就系女多过男啊。啊，不过就算女多过男都好，嗱，我哋喺教会咁耐。照我哋嘅觀察咧，啊，都係大部分咧都係姊妹先信主，然後咧就帶領家人信主。嗱，初期教會都係咁樣，大部分係姊妹先信主，而佢哋嘅丈夫係未信。咁點咧？啊，呢個係耶穌當時咧係冇面對過嘅情景。保羅咧就係用緊耶穌嘅原則去處理一個嘅新嘅處境。離婚我哋見到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可能大家都很清楚了，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说的，在婚姻以外和第三者有发生性关系，就是奸人，这个就是奸人，就可以有离婚的原因。不过大家要留意，耶稣在这里说是可以离婚，不是说一定要离婚。耶稣是说一个合法离婚的原因，也都只有这个原因，是因为有和第三者发生性关系。所以另一方咧有离婚嘅原因，但系唔一定要用离婚嘅方法去处理婚姻嘅问题。嗱，第二个可以离婚嘅原因咧，就系保罗要面对而耶稣冇面对过嘅，就系第七章嘅13-16节。妻子有不顺嘅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顺嘅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顺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顺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 無論是弟兄是姊妹，遇著這樣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們原是要我們和睦。你這作妻子的，怎麼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這作丈夫的，怎麼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保罗要处理一个的问题是很现实的，两夫妻有一个先信主，他们会即时会面对一个问题，在星期日一个就要参加教会崇拜，一个就要跟家人去喝茶，那时间上面怎么安排呢？初期未信主的一方呢都可能 会就下，但时间耐了又怎样呢？不要说信仰的不同，两夫妻在理念啊、人生方向啊、价值观啊、性格不同，都需要很多时间去磨合，大家要努力去经营这段婚姻，更何况信仰上面的不同呢？圣经在这里提到，不要因为信仰的理由提出离婚，永远不要因为信仰导致离婚的原因，因为我信了他未信，所以我要离婚，我要跟他离婚。我相信这个情况呢，当然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应该少发生的。不过无论怎么好，圣经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信仰的原因而提出离婚。因为不信的一方可以因着信的一方成了圣洁。我们都见过，可能我们见过很多这些例子，太太或者丈夫信了主，然后带领另一半信主。其实不单止可能是夫妻这样，可能儿女父母都是这样，可能子女先信主然后带领父母信主。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在未信主之前婚姻破裂离了婚，之后那位姊妹就先信主，然后他就向他前夫传福音和带他回教会，跟着之后这位他的前夫都信了主，都信了主，他两个人在主里面热心追求，去认识主，回教会，主日学，热心的侍奉。他们在离了婚十二年后，他们再结婚。不信的丈夫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当然讲就容易，过程是困难、痛苦、有担心、伤心。有人等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大家，爱是恒久忍耐，无论什么情况之下，我们继续忍耐下去，我们相信神是满有恩典和怜悯的。不过相反来说，如果不信的一方提出离婚，那就没办法了。保罗在第十五节说，就由他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在加拿大的离婚法里面，如果双方已经分居至少一年，就可以单方面申请离婚。除了是分居超过一年法庭可以颁这个离婚令之外，还有两个原因法庭是会颁离婚令的。一个就是通奸，通奸离婚很合乎圣经的原则。另一个就是一方的配偶一直生活在家庭暴力之中，被另一方去虐待。虐待是包括身体虐待和精神虐待，他就可以申请离婚。有人会问，圣经只是讲了两个离婚的原因，没有提到家庭暴力可以离婚。家庭暴力是我们现今现在要处理要面对的问题。当然不等于初期教会的时候就没有家庭暴力，那时候的家庭暴力按现在的标准是更加犀利严重。屋企嗰个男主人可以随时将刚出生的 BB 婴孩啦、女婴孩啦，或者有残障嘅婴孩咧，唔要杀死佢哋。不过家庭暴力喺当时嚟讲根本唔系一个问题，系一个文化。所以圣经教导信徒要彼此相爱，用爱去消除暴力。喺今日社会里边，家庭暴力同样嘅情况系唔能够容忍。但安全是最重要的，即使暂时不是用一个离婚的方法去处理，但不等于要继续冒生命危险和对方同住，所以一定要寻求一些专业的协助。其实整章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整章哥林多前书的七章一至十六节 是讲紧结婚同埋离婚。25节至40节咧系讲单身，中间夹住咧就系17节至24节。保罗系要哥林多教会信徒注意，喺得到福音嘅时候，点样嘅身份就要保持呢个身份。保罗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信仰就不是要我们离开我们生活环境，信仰是要我们在原有的生活环境里面成为上帝拯救的印记。所以无论是结婚、单身甚至乎离婚，都是在爱的基础上面。结婚是因为爱对方，而未信的一方他要离开由得他走，都是因为爱对方。而保持单身是可以专心的尽心尽力去爱主服侍上帝的。所以无论我们是结婚、离婚或单身这个身份，我们都能够可以去荣耀上帝。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按你的心意，你给我们有不同的身份。我们盼望我们在不同的身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去成为神你拯救的记号，去引领我们旁边的人去认识相信你。求主你怜悯，多谢主垂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阿门。